第100集 ,6 月12日。今天这集先看一个很不稳定的外交时刻，美国和伊朗一边互相开火，一边又传出接近协议。这不是和平已经到来，而是双方都在试着把军事压力翻译成谈判筹码。第二条主线是台湾首次把 HIMARS 对着西岸战略水域实弹演训，台海讯号从军购清单变成更可见的火力展示。后半段转到科技，今天的关键字是 Agent。当 AI Agent 可以交易、付款、操作工具，安全问题就不再只是模型会不会胡说，而是它能不能替你花钱，替你承担风险。先从时事开始。美国和伊朗是今天最需要小心解读的新闻。Trump 说，美国和伊朗接近签署和平协议，甚至因此取消部分原本可能执行的飞弹攻击。这句话听起来像重大突破，但它其实还不是停火完成。伊朗媒体对美方说法没有完全背书，谈判条件也还卡在几个很硬的问题，制裁要怎么松绑，伊朗资产要不要解冻，核计划要怎么被核查，还有荷姆兹海峡的通行安全谁来保证。这里的重点是为什么双方现在都需要一个可以下台阶的说法。美国刚经历对伊朗城市和军事设施的空袭，伊朗也用飞弹和无人机打向 Bahrain、Kuwait、Jordan 等地的美军相关基地。双方都已经让冲突升级，所以如果突然退回谈判桌，就需要各自对内说明，这不是退让，而是策略成功。美国的叙事是用军事压力逼 Tehran 回到条件更严格的协议。伊朗的叙事则会避免让外界看成自己在空袭后被迫签字。这个差异很重要。因为一份真正能稳住局势的协议，不只是两边愿意停火，还要让两边都能在国内政治里活下来。真正麻烦的是 Lebanon 和 Gulf Bases 这些外部战线。美国通常会想把谈判范围切窄，聚焦核计划、制裁和海峡通行。伊朗则会把 Hezbollah、Lebanon 战线和地区安全一并拉进来。Israel 又不一定接受任何会限制他在 Lebanon 行动的安排。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华府说协议快了， Tehran 没有完全承认。Israel 人在 Lebanon 维持军事行动， Hezbollah 也不会因为美伊谈判就自动接受撤退条件。这就是今天美伊消息的读法，它是一个降温机会，但不是和平事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双方在悬崖边同时伸手找栏杆。抓到了，可能往回走，抓不到，下一次军事行动就会被包装成对方破坏谈判。同一条能源与安全线正在影响欧洲。European Central Bank 把 deposit rate 从两个百分点升到 2.25 个百分点，这是2023年后第一次升息。原因是 Iran War 推高能源成本，美 Eurozone Inflation 到 3.2 个百分点，高于 ECB 的两个百分点目标。这个决定的政治味很浓。央行怕重演2022年那种能源通膨追不上，政策慢半拍的场景，所以先选择防通膨。但如果美伊很快降温，欧洲就可能在景气变弱时承担多一次升息的成本。美国国内也被同一件事拉住。May CPI 年增 4.2 个百分点， Core CPI 年增 2.9 个百分点。战争如果推高能源，货币政策就不能只看国内需求。接着看台湾。台湾首次在西岸附近以美制 HIMARS 对面向中国的水域实射32枚火箭。这个动作有战术意义，也有政治意义。战术上， HIMARS 是机动精准火力，台湾把它放进反登陆演训，是要让对岸相信登陆船团、集结区或后续补给点会被远程火力威胁。政治上，这发生在美国对台140亿美元军售包裹仍有延宕的背景下，所以它同时是给北京看，也是给华府看。台北的语言会是防卫和下阻，北京的语言会是挑衅和以武谋独，这两套语言几乎没有交集。台湾如果不展示能力，下阻会被质疑，台湾如果展示能力，北京又会把它纳入升高军事压力的理由。这就是台海讯号最难的地方，同一个行动在三个首都里会被翻译成三种意思。台北看成保命，北京看成红线， Washington 可能看成谈判筹码和可信度测试。 East Asia 另一条线是习近平罕见访问 North Korea。 北京没有把 denuclearization 放在最前面，这件事本身就值得 Seoul 和 Tokyo 仔细解读。 Kim Jong-un 这几年靠近 Russia 支援 Moscow 的战争， 也得到更大的外交空间。对 China 来说，如果 North Korea 完全倒向 Russia， 北京在半岛上的杠杆会变小，所以十一访问 Pyongyang 是重新确认影响力。这不是说中国正式承认北韩核武，而是公开压力降低，本身就是 Kim 的外交收获。 South China Sea 也有新事，中国宣布禁止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Gilberto Teodoro 和家人入境 China Hong Kong， 原因是他长期批评 Beijing 的南海主张。这件事把海上对峙延伸到个人制裁， Manila 会更有理由把2016年仲裁结果和盟友安全合作放在前台， Beijing 则是在说对中国主权主张的高调挑战会有外交成本。南亚方面， Pakistan Administered Kashmir 的直升机坠毁今天更具体了。22名军人死亡，官方初判是 technical fault， 没有说他和 Joint Awami Action Committee 的抗议有直接关联。但这起事故发生在 Muzaffarabad 周边安全部署升高时，机上人员也是前往支援安全任务，所以即使不是抗议造成，社会感受也很难把两件事完全切开。JAAC 的背景是民生和政治代表权，他提出过38点要求，包括补贴小麦、电力，以及12个保留给 Kashmiri refugees 的议席问题。政府说36点已经接受，剩下的还要谈， JAAC 则坚持继续动员。当一个地方同时有自治代表性争议、民生压力、禁令、逮捕和军警部署，任何事故都会增加不信任。Middle East 另一条线是 West Bank Settler Sanctions。 Australia, UK, Canada, France, Norway, New Zealand 对涉入 Settler Violence 和 Settlement Expansion 的个人与实体追加制裁， France 还针对 Israeli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 采取限制。 Israel 会批评这是在奖励反以色列力量，制裁国则会说 West Bank 的定居点暴力和 Outposts 扩张已经不能只靠口头谴责处理。这件事的变化是 Gaza, LebanonWest Bank 不再被盟友完全分开看。过去很多政府会把军事战线和定居点政策放在不同抽屉，现在他们开始被放到同一张外交桌上。这对 Israel 的压力不一定立刻变成政策改变，但会让他和欧洲、英联邦盟友的关系更难管理。Africa 今天最重要的是 Congo Ebola。最新数字是550例 confirmed cases, 101人死亡,19人康复。主要集中在 Ituri, 也扩及 North Kivu, South Kivu 和 Uganda。 更麻烦的是，这次是 Bundibugyo Strain, 没有成熟批准疫苗或治疗。接触者追踪 coverage 虽然改善，但仍大约只有64个百分点。这里的问题不是只有病毒，而是冲突环境。近百万人流离失所，矿工流动，部分地区有武装活动，医疗人员还面临攻击和不信任。公卫系统最怕的就是病毒传播路线和战争、逃难、工作路线重叠。 Ethiopia Election 也有类似治理压力，超过5000万登记选民参与投票，但 Oromia 和 Amhara 的安全事件让143个 polling stations 没有重新开放， Tigray 也连续第二次没有参与。美洲除了美国通膨，还有 Brazil 和 Colombia。 Brazil 报告说美 Amazon Deforestation 比去年同月下降 61.4 个百分点，去年8月到今年5月也年减 37.5 个百分点。 Lula 政府用这些数字反击 Trump Administration 对巴西商品拟课25个百分点 tariff 的环境理由。 Colombia 6月21日决选，则会决定 Amazon、石油和 Indigenous Rights 的路线。 Yvonne Cepeda 延续 Petro 的环境路线，支持停止新油气探勘和提高原住民参与。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偏向 fracking 化石燃料和更强硬治安。Oceania 方面， Australia 和 Solomon Islands 正在重设安全关系。 Matthew Whale 上任后访问 Australia， 双方同意推进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Treaty 和 Joint Policing Initiative， Australia 也承诺约3500万澳元支援 Cyclone Recovery 和能源冲击。 Canberra 想成为 Pacific Security Partner of Choice， Solomon Islands 则想在 Australia、 China、 New Zealand 和 United States 之间保留主权空间。这不是单纯倒向哪一边，而是小国在大国竞逐下怎么争取选择权。最后一条气候线， El Nino 已经在 Pacific 形成， NOAA Experts 说2026到2027这一轮有63个百分点几率接近1950年以来最强等级， WMO 先前也把6月到8月形成几率估到80个百分点。这会影响 Indian Monsoon、 Australia Drought Risk、 California Winter Rainfall 还有 South Africa 和 Southeast Asia 的粮食供应。 比较短的延续更新一起带过。Ukraine 方面， Zelensky 在 London 对 Starmer, Macron, Merz 要求扩大防空与 Deep Strike 支援。Israel-Lebanon 战线仍是美伊谈判的外部破口。Philippines 和 Vietnam 的 South China Sea 合作还在延续。ASEMCO 2026年检视其逼近，北美供应链仍在等三国能不能给出更长期确定性。从时事看下来，今天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怎么在危机中划边界。美伊在划战争和谈判的边界，台湾在划防卫展示和政治升级的边界，伊波尔在划旅行自由和公共卫生的边界， Solomon Islands 在划主权和安全依赖的边界。接下来转到科技，你会发现科技新闻也在问同一件事，只是主角从国家变成 AI Agent, Wallet 和 Software Framework。科技第一条是 Coinbase 推 AI Agent Accounts。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它让 Agent 不只是回答问题，也不只是呼叫 API, 而是可以建立账户、交易、付款。你可以想象一个 Agent 帮你买云端算力，帮游戏角色处理链上资产，帮自动化服务支付小额费用。这些都很有效率，但每一个便利都会立刻变成风险问题，谁授权？限额多少？错付能不能追回？被 prompt injection 诱导交易怎么办？过去我们谈 agent safety, 常常停在模型会不会乱下指令。现在问题更硬，如果乱下指令会花钱，甚至会交易资产，那就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的小错，而是金融风控。支持者会说Agent Economy 需要原生付款层，批评者会说，金融世界最怕的不是没有自动化，而是自动化太快，责任太慢。第二条， Canton Network 开发商融资 3.55 亿美元，要把 Wall Street Assets 带到 On-Chain Rails。这和 Coinbase Agent Accounts 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更大的趋势，加密叙事正在从买币转成金融基础设施重写。大型银行不再只问谁会成为 Stablecoin Winner，而是问 tokenized cash, private markets, settlement 和 compliance 怎么接到公链或类公链基础设施。看多的人会说，这代表链上金融终于进入机构主线。看空的人会问，法律所有权、托管、二级流动性、KYC 和跨境合规，是否真的会因为上链就变简单？事实上，它不会自动变简单。上链只是把记录和转移方式改了。真正难的是法律和市场结构要跟上。City 的 Tokenized Share Offering 也是同一方向，如果估值不透明，退出管道不足，投资人保护没有变好，那它只是把旧市场换一层新界面。第三条，是 Anthropic 调整 Claude 对 Frontier LLM Research 的 Safeguard 显示方式。研究者担心的不是安全机制存在，而是安全机制如果不可见，就可能让实验结果无法重现。你以为模型能力不行，结果其实是 Safeguard 在背景中改写或阻挡，你以为某个 benchmark 有意义，结果不同研究者碰到的限制不一样。这件事对 AI safety 很关键。安全限制需要存在，但它也需要可观测、可解释、可审计。否则安全就会和科学可重现性冲突。Anthropic 把限制变得更可见，是在承认一件事， Frontier Model 研究不能靠黑箱规则维持信任。LLM 商业面，Gary Marcus 说 OpenAI 可能考虑大幅降价。他把这解读为需求和竞争压力讯号。这不一定代表 OpenAI 弱，也可能只是基础模型 API 正在走向云服务价格战。但它会冲击一个长期问题， Frontier Lab 的估值是建立在模型能力稀缺和高毛利上。如果价格快速下探，开发者受益，使用量上升，但训练成本、推论补贴和投资回收就会被重新估算。Dataset 1.0A33 和 Dataset Agent 0.2A0 则是 Agent 工程里比较务实的更新。Dataset 8底线 Extra 等于 API Pattern 扩到 Queries 和 Rows, 让工具可以按需取回更多延伸资讯。Dataset Agent 则让工具在执行中向使用者提问。这听起来很小，但其实是人机协作的核心。Agent 不应该在资讯不足时硬做决定，它应该能暂停、问问题、拿到确认、再继续。LangChain Core 一年4月6日修正 Stream Tool Calls 正规化问题， Model Profiles 0.0.6 也增加 Streaming Tool Call Chunks 测试。这些 Release 不会上主流头条，但对真正部署 Agent 的团队很重要。因为 Agent 的可靠性常常死在边界格式，串流时工具呼叫片段不稳，不同模型输出栏位不一致， Tracing Metadata 不足，最后就会变成很难重试， 很难回放，很难找责任。PyTorch 2.13.0 Release Candidate 也有更新，主要是 Release Will Build 流程修补。大型框架的 Will 产线稳定，会影响下游 Library、企业部署和研究环境重现。Hugging Face 的 PyTorch Fused MLP Profiling 文章也提醒我们，推论成本不只靠模型大小，也靠 Kernel Fusion、记忆体路径和硬体利用率。Consumer Tech 今天还是 Apple Siri AI 的延续。WWDC 之后 ，Apple 的故事变成终于快来了，但还没完全来。新 Siri AI 有多模态，个人上下文、跨装置和 Private Cloud Compute， 但很多能力仍然要等 Public Beta 和地区开放。Apple 的优势是它可以把 AI 放进 iPhone、Mac、Watch、Vision Pro 这些日常入口。它的风险是，如果 Rollout 太慢，使用者会觉得又一次承诺先行。Cybersecurity 今天也被 Agent 金融化拉进来。当 Coinbase、Mastercard 和各种 Wallet Infrastructure 让 Agent 能付款，安全问题不只是账密被偷。它会变成 Agent Key 怎么保管， Wallet Policy 怎么设限，异常交易怎么侦测，使用者怎么撤销授权，平台怎么赔付。Prompt Injection, 钓鱼，恶意 Tool Output, 最后都可能变成资产操作。美国众院拟建立 Crypto Theft Task Force,也在回应同一个现实，加密窃盗不是单一交易所事件，而是跨国犯罪、洗钱、社工和基础设施漏洞组成的网路。支持者会说，跨机关任务小组能提高追回和威慑，隐私倡议者则会担心，执法扩权如果缺乏透明度，会压缩正当隐私工具。今天的科技段落共同指向一件事， Agent 正在从文字界面走向金融界面、资料界面和操作界面。当他只会回答问题，你最怕的是错误资讯；当他可以付款、交易、查资料库、呼叫工具，你最怕的是错误行动。接下来几年，真正的竞争不会只在谁的模型更聪明，也会在谁能把授权、审计、回滚和责任做得更清楚。收尾来看，今天时事和科技其实都在讲同一个字，控制。国家想控制战争升级，央行想控制通膨，台湾想控制下组讯号，公卫系统想控制病毒路径，科技公司则想控制越来越能行动的 agent。控制不是把所有风险消掉，而是让风险出现时，还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谁能按下暂停，谁需要负责。以上是6月12日的每日世界新闻和科技新闻。我们明天继续。